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三课
上集，信心与病得医治的关系。
我们这堂课主要是跟大家来探讨信心跟病得医治这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叫做有信心？是不是指我相信我的病一定会得到神医治的这个自信心？
我们从三段经文跟大家来探讨。头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3:5所提到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是什么医治？
然后我们也会从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病人得到医治，那神耶稣基督称赞他们有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
第三段就是雅各书5:15提到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个出于信心的祈祷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以赛亚书53:5经文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节经文经常被人引用和解释为我们病会得到医治的经文根据。那么这样的解经和应用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要用上下文的原则来检验。
以赛亚书53里面的这里，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是不是指心中很平安，即使遇到难处也很淡定，是这样解释吗？还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得平安就是无灾无病？那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是不是指今生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呢？其实还是要从上下文来看。
这里的得平安要从上下文来看。首先第5提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然后下文呢，第8提到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得平安一定跟罪，我们的罪有关系。所以这里的得平安按照正义来解经，是因为我们罪得到了赦免，他去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承上了赎罪祭，以至于我们得到罪得赦免的平安。
从远的上下文，在罗马书5:8-9提到了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然后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靠着他免除了神的愤怒。所以这里的耶稣为我们死，就是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平安啊！我们不用害怕神对罪的愤怒了。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在约翰福音3:36提到，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从远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赎罪祭代表的是我们得着永恒的平安。
所以从近的上下文和远的上下文，我们都得出来这个答案。所谓的我们得平安，是指我们得到罪得赦免的平安，免去了神公义的愤怒和刑罚，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因此按字面看到字面平安，就望文生义发挥说这是心里面很淡定啊，甚至于无灾无病平安无事啊，这些都是错误的结论和应用。 那么第五节这里讲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指我们今生一切身体的疾病都会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吗？
还是回来圣经的上下文，这里得医治的时候提到过犯、罪孽、赎罪祭，可见这里的得医治呢，还是跟人悖逆神的事情有关。因此更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指人悖逆的这个毛病得到了医治。
那么从远的上下文，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的经文也同样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这里提到我们的旧人和他，也就是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旧人过去那个悖逆神的那个人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悖逆的这个病已经得到医治了。然后下文又提到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已经脱离了罪，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受那个罪的辖制了，因为脱离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里的得医治其实就是指人悖逆上帝的那个毛病得到了医治，也就是说我们灵魂首先得到了医治，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开始愿意顺服神了。
那么有的人就问，那这里的医治包括不包括身体的医治呢？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今生身体得病也会得到医治，有这个应许吗？
好，那我们再来看远的上下文，来找这个答案。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还有四节，这里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注意到了没有？这里提到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以前的事包括哪些事情？包括这里讲到的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可见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我们还活在今生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这就是经文这里讲的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情。那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这一切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就不再有了。从这里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完全的医治，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眼泪。得完全的医治，这个是未来在新天新地所要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今生。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少为用点酒。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第一，这里说提摩太屡次患病，可见这个病发生过好多次，他都没有得到医治。其次，保罗说你可以稍微用点酒，保罗并没有责备提摩太说你没有信心啊，为什么不求医治等等。可见今生我们的病的医治是完全在乎神的主权。
是的，今生我们是不是会得到神的医治，上帝有最高的主权，我们可以凭信心求，但是神给不给在于神的主权。但是在未来新天新地，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全然得医治，这是在乎神的应许，是他应许我们的。
现在我们对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可以做个小结。这里的得医治是不是在讲我们的身体的病都会得到医治呢？其实这是关乎到我们的灵魂得医治的应许，使我们不再悖逆神，那个毛病得到了医治。
这也是关乎我们在未来的新天新地，所有的疾病都要得医治的应许。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他必叫我们复活。所以当我们复活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全然得医治，这个应许是在未来，是在新天新地才会发生。
我们生病的时候，大可以凭信心向神求医治，也求神的怜悯临到。但是我们最终要顺服上帝的主权，他医治或者不医治都在乎他。这个单元我们来探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这些病得医治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对耶稣当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心目当中对将要来的弥赛亚都很清楚。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两个记号，头一个记号就是他会来复兴以色列国。在圣经里面有经文，以赛亚书35章4节有预言说，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他们都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复兴他们以色列国。
第二个，他们相信弥赛亚来的记号是会带来医治的神迹。这个经文根据就是接下来的5节到6节，经文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了解了福音书里经文的这个历史背景，会帮助我们正确的来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2到6节的经文，这里说到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那基督做了什么事呢？其实就是他听见了基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为什么施洗约翰问这一句，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其实他问的就是指那未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就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就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哪些事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医治的神迹，也是弥赛亚的记号。换句话说，耶稣要他们来告诉施洗约翰，我就是弥赛亚，这些事只有弥赛亚才能做，所以你没有认错人。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味着当时代有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耶稣而跌倒，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以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让犹太人从政权上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可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行这样的事，所以他们就跌倒了。耶稣要让施洗约翰有信心，你没有认错，我正是弥赛亚。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医治，主要的意义就是显明他是旧约应许里的弥赛亚。
耶稣在地上的医治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意义，是借着地上的医治来预告将来天国将要有的完全的医治。我们现在比较关切的是，耶稣的时代，被耶稣医治的病人，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其实，他们的信心是在于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样的信心，而且相信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跟着带来医治的福分，这是他们的信心。
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相信必定会得神医治的自信心，不是自信心，而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里记载的病得医治的例子。马太福音八章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来拜他这个动作就显明这个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跟耶稣的对话你注意到，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回答说我肯。在这两个对话里面，你看一方面显示出他的谦卑，另外一方面很强烈的让我们认识到他承认相信主耶稣具有最高医治的主权。要不要医治，他有最高的主权，所以这个不关乎当事人有没有自信心，说我相信一定能够得医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再来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的记载，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这里经文讲的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不是自信会得医治的自信心呢？答案要从上下文来查考。
在经文的一开始就记载说，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那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百夫长懂得要去求耶稣呢？
这是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从另外的经文给我们线索，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到三节。首先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是他心里所宝贵的，很看重的，情况很不好，害病快要死了。然后说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把这两个事联系在一起，合理的推测，百夫长一定从犹太人的口中听到关于耶稣能医治的事情，而且他仆人快要死的这种情况，他相信只有弥赛亚才能医治他心爱的仆人，所以他来求耶稣。
继续来看经文，七到九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百夫长的意思就是，我只要讲一句话，事情就必成就了。
换句话说，他相信耶稣只要讲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得到医治，也就意味着他满心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大有医治的权柄。这事以后，耶稣就有这样的评论，他说像百夫长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信心跟他自己本国以色列的人民来对比，以色列子民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将来的结局是与神的国度无份，而这个外邦的百夫长 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将来他是与天国有份的。这就让我们看见百夫长的信心还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使他有份于天国。
可见不是关于他相信自己的仆人会得医治的那个自信心。好，从刚才上下文的解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耶稣对百夫长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里百夫长的信心绝对不可以解释成是百夫长相信自己的仆人一定会得到神医治的自信心，这个是错误的断章取义的解释。
第二课关于禁足和全家的得救作业解析。
使徒行传16:29-31，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那我们的作业的问题这里问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不是所谓的一人得救，全家就被应许保证说一定也全家都得救呢？
第二个问题是，禁足问保罗和希拉，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得救是指身家性命的得救，还是指他灵魂的得救呢？
还是要回来上下文才能够得到答案。我们在看各位弟兄姐妹的作业的时候啊，我们请你举出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的理由跟根据。很多人在作业里面就会说，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诶，我个人的体会是那样的，
我个人合理的揣测是这样，或者我过去受的教导是这样，或者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些都不对。我们还是要回到上下文，回到上下文，回到上下文，重要的是讲三次。如果不是回到上下文，靠我们个人的理解、体会、揣测，那我们就不需要学习解经的课程了。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怎么样按正义来解经？回到最近的上下文，我们来观察。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这里很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主的道被传讲。然后呢，他和他全家信了神，也就是信了保罗和希拉所传讲的神的道，都很喜乐。
这里带出来很重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是来自于谁给谁的应许，而且呢，他们是个人领受回应了所听到的道。在这里学到一个重要的解经原则，这是一段叙事性历史的叙事文。我们在解释叙事文的时候，就是要截取其中的重要的属灵原则拿来应用，而不是按照叙事文的字句就直接当成是普世的应许直接拿来应用。这就是过去不懂得上下文解经原则的，就常常把这一句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见证里面我们也常常听见啊，甚至在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来讲，就把它当作是给普世的应许。但是下文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他们一家得救是因为听见主的道，而且有回应信，而且有信的证据，他们心里都很喜乐。
那这里的得救，一个是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两个得救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同样的字我们知道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 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这是在上一堂课我们讲的。
接下来是说，同样的字出现在相同的上下文，你知道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也是必须要用上下文来检验到底同样的这个字在同样的经文里面出现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来思考。
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这里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里一人的悖逆是指谁？其实是指亚当。众人都成为罪人，这个众人是谁？是指所有的人类。接下来保罗又说，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这里的义人是谁？是指耶稣基督。众人也成为义了，后面的这个众人是指所有的信徒。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同样的这个字义人出现在同样的上下文，但居然是有不同的意思，那是根据上下文来解释的。他是用首先的亚当一个人悖逆了，然后把所有的他的后代所有的人都算做是罪人，然后保罗说照样因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一个人顺从，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让凡相信他的人，也就是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他成为义人。那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最标准的例证，来让我们看见同样的字在相同的上下文里面还要去从上下文来定义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狱卒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好，这个得救要怎么来解释？其实你还是看最近的上下文，这里说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到底狱卒讲的这个得救是什么得救呢？从上下文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是关乎他的性命的问题。他拔刀要自杀，因为他以为囚犯都逃跑了，他难逃一死，不如自己了断。保罗看出来就说，你不要伤害你的性命啊，我们都没有逃跑，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从上下文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讲如何保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性命。同样的，因为这个时候福音刚刚传到腓立比，狱卒还没有机会去听到福音，因此也没有可能他在问说，哎呀，我怎么样可以灵魂得救呢？那就排除掉了。
好，那这里讲说，保罗跟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的得救就是关乎灵魂的得救，因为在经文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跟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狱卒和他全家的人听，很清楚，保罗是在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所以你的灵魂才能够得救。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同样是得救这个字，同样的上下文，它是什么意思，你还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那么像保罗和希拉，他们把狱卒对自己性命的得救的焦点转移到关心到他灵魂得救，其实圣经里面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个谈道的人把人对他所关心的在地上的属世的事物的兴趣，把他拉到，把他引到人对属灵的事物的关注。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约翰福音四章十一到十五节，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耶稣讲的这里的喝这水是指什么水？
这个水很明显的是指撒玛利亚妇人来打的这个井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赐的水是什么水？
当然是不是指这个物质的井水，而是指圣灵在人的里头永流，一直要永流到永生的永活的灵。
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很明显的，他的关注是在地上的这个水，因为他说了，啊，这个水赐给我以后，我就不渴了，我不用啊，天天的来这么远打水，哎，这个我很关注，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一个讲的是地上物质的水，但耶稣讲的是天上永恒的水，啊，所以你还是要从上下文去分辨他们讲的水是同一回事，还是不同的一回事情。好，我们最后做个结论。狱卒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灵魂上的得救，还是身家性命的得救？很显然的，狱卒说的是他怎么样可以保全身家性命。
但是感谢神，保罗和希拉立刻关切到，不单是他身家性命的得救，更关注到他的灵魂，而且不关心是不单是他全家人的灵魂都是保罗希拉关注的，所以把道讲给他们全家听，以至于他们都信从了，接受了，全家都得救。那么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指给他一个应许，你只要你信了耶稣，你跟你全家都必得救呢？我们说也不是，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的经文，不是一个普世性的应许。我们从上下文的研究考察以后，已经能看得出来，这个全家的得救是因为他们听信福音的缘故。
这一题的作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少数没有抓到，那可能是还不够熟悉这个解经的原则。没有关系，继续操练，相信你们会越来越熟悉，也会越来越掌握的，啊，合适，啊，我们不要气馁，继续的学习。以上就是我们的上半节课，等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下半节的课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